针对弟兄早上所说的路加福音第二章来做回应。对于第二章我所要这个回应的，从天使对牧羊人的这个报佳音，那从这一段里头弟兄说过牧羊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低微的，但是就这个路加对他所描写的他们在工作上是坚守岗位的，所以在夜晚他们还是按照这个更次来看守群羊。那这里同样是描写到天使对他们来传说好的信息，路加他非常注重无论是施洗约翰的出生、救主耶稣的出生，这都有神的使者直接来向人启示。那这样的一个记载法是要让我们能够去跟创世纪连结，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领受到的福音，这绝对不是一个人间的传说，或者说是人所凭空想象，或者说它是一个像一般的这个人间宗教一样，是个人的品德的卓越以至于后来的人把它神化。路加他所要去描写的神他的创造救赎，这都是神他的定旨，他按着他的旨意时间步骤，是神直接来经营管理他所创设的这天地万物以及其中的一切，甚至连天上的使者都是供他差遣，福音神对他所下的这个指令这是特别来强调的。也就是说当路加他写这个书信给提亚菲罗，如果这个提亚菲罗他是一个外邦人，那就要让他去了解以色列人他们所认识的这位亚威神跟当时由希腊罗马所衍生出来的那一种泛神的崇拜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当时罗马他们那一种以所谓的这个天上的诸神跟人间都很类似的那一种稀奇古怪的神话它是不一样。所以当这里他天使向牧羊人的这个启示，牧羊人因为没有这样特别的一个经验，所以他会害怕。那天使对他们所讲的都是先安慰说不要害怕，正如第一章对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显现是一样的。那这里的这一段也可以跟第一章对撒加利亚的显现来做一个对比。撒加利亚他是贵为祭司，那这里的牧羊人他是低微，是仆人，是雇工，但是启示的内容都是跟神的救恩有关。那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他的不幸，虽然在路加的笔触里头撒加利亚的夫妇按着神的律法而行是堪称无可指责的人，但是对于这个救恩的经纶对他来讲他是难以去接受相信，以至于神的使者给他一个记号，就是他成为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他要跟人来表示意思， 只能够靠着打手势。那我这里所要回应的是这些牧羊人他得到天使的这个启示，是关乎每一个以色列人，也是啊，要把神的荣耀救恩来临到地上他所喜悦的。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个荣耀归于天上的这位亚威真神。牧羊人他们就彼此的这个交谈，那他们也不敢迟延。那他们啊，从大卫之城伯利恒就往耶路撒冷去。那这样路加的描写就让我们去体会到说，牧羊人对天使向他所启示的他们是相信，而且他们就去寻找，因为天使有跟他讲说在伯利恒为他们啊诞生了一位这个救主，他们去寻找就寻见了。那经文很简短的说他们诉说，那当然诉说的内容就是天使向他所说的这个神喜悦人，那神啊要将救恩临到每一个以色列人，那天上诸君啊万军都要来荣耀神。那牧羊人寻见了，就把天使对他们的这个说话啊把它诉说。那他们既然是寻见，也看到了天使所说的这个记号，就是这个婴孩他被包好放在啊饲养这个，如果以当时来看的话啊，这个是饲养家畜的一个槽子里头啊。那不管说这个是饲养牛驴，或者说啊他是在客店，或许有女人是透过马，那这都有可能。但重点是在于说这个卑微的地方，他本来他是在饲养这一些四只脚动物的一个槽子里头，婴孩耶稣他是被放在这里。那路加啊他就把牧羊人他们的相信，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诉说，他们的赞美，就把它啊很忠实的把它表达出来。那我啊第二点要回应的，也就是说他在这里头所记载着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位西面。那对于西面，路加他的描写，这个人他年老，他公义虔诚，他盼望，也就是说神透过诸先知所说的有一位救主弥赛亚要来到啊，他是长久的存着这样的盼望守候。那又有圣灵与他同在，那这样的一个人，他今天让他盼望到了，他看到约瑟跟玛利亚同着婴儿耶稣啊，满了律法所规定的这个洁净日期，来到圣殿，照着神的律例典章来献上洁净、感恩、赎罪的这些啊礼物供物。那西面呢，他的盼望得到神的怜悯，让他瞧见了，所以他在路加的笔下，他归荣耀给神，他也了无遗憾的能够啊来恳求神能够让他安然的来离开这个人世。那他笔下的这么长的一个见证内容啊，关乎耶稣基督，关乎以色列民，关乎万民，以及这一位孩子以后他将来所要啊遇到的、所做的，对相信的人啊，他永远是一个坚固的磐石；对不接受、不相信的人，那他就如先知所说的是别人的这一个石头。那对于 玛利亚这一位作为他肉身的母亲来讲，那玛利亚他也会受到种种的考验，他就这个亲情来讲啊，他会非常的伤痛，但是这样的一个啊伤痛却是能够来鉴别人心。那这个路加啊，他描写到了一个持守他对神信心的人，那他盼望到了他的一个具体的行动表现啊，他就忠实的把它记载下来。那我要回应的这个第三点的这个人物啊，他是一个老的妇人。那这样的一个老的妇人在路加的笔下，他如果按照这样的年岁把他啊加起来的话，这一位啊称为亚拿的女先知，她真的是已经非常的年老。但路加他描写这样的一位妇人，寡居的妇人，他描写他啊寡居，然后他连麦，他不离开圣殿，他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那当然这个昼夜侍奉神啊，是一个文学上的加重的一个形容啊，并不是说这一位老妇人啊他无眠无休的，这是啊，就我们人来讲，这是不可能。但是用昼夜侍奉神的这一个教导的意义，就是表示他这一个人是竭尽所能啊，他时时刻刻是啊以神的事为啊他的事这样的一个中心。那他对这样的婴儿耶稣基督啊，他所描写的，当然就弟兄所说的，他是呼应西面啊所说的这个预言。因为既然他是女先知，他也深知到这位婴儿耶稣基督以后啊，他对当代的以色列人，对当时的外邦人的影响会怎样的啊，产生一个神救恩的展现。所以啊，他就路加他所要去侧重的是这样的一个啊寡居的老妇人，他这么长的一个年岁啊，他并不像当代的一般的妇人啊的那一种行径作为啊。如果我们以路加跟保罗那个时期的书信来讲，有很多的啊妇人比较会患上的毛病，大概啊就是会不像这个亚拿那样的啊以神的事为念，那昼夜的进食祈求啊，反而会很多的时间啊都浪费在啊这个游手好闲的事情上。那他记载的这样的两个老年人，那一男一女，他们就当时的这个圣殿有祭司的崇拜，那两相对照。我们弟兄也说过了，神透过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时代，那宗教领袖们他们对于神的这个事情上啊，虽然有热心，但是不是绝对的一个忠诚。那因为就以后耶稣他在圣殿里头啊，对那些以服侍神的这个献祭祭祀来把它做成商业买卖，他的痛责，那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那当时的一个啊宗教的背景是怎样。那我也不必在此多言。那我所啊回应的这两个人物，就是针对路加他所描写到他们的积极正面的这一方面，那作为我们的一个加冕，我们去效法。 那最后啊，他会谈到这一位耶稣啊，他的成长，他无论是在身量上、智慧上啊，或者说当他十二岁那一年到圣殿当中啊，坐在这个教导者中间啊，一面听一面问，那听到他问答的人啊，都稀奇他的这个聪明跟应对。那最后啊，他以玛利亚来找寻他啊，跟他的这个对话。那当然，玛利亚他是啊，第一次来经历到说啊，已经走了一天的路程，那发觉到说这一位少年人耶稣不在人群当中，那他的这种担心受怕，他又折返回来。那虽然找到了，但是做母亲的那种牵肠挂肚的担忧啊，却从路加他所描写他对耶稣的这个交谈当中来透露出来。那耶稣啊，对他的这个答话一个重心内容，他是应该在神的地方，以神的事情来服侍神，作为神的儿子他所要去尽忠服侍的地方。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于他啊，肉身作为他父母的约瑟跟玛利亚来讲，他们是不明白的。所以这五十节特别谈到说他所说的这个话他们不明白。那我啊，最后回应的这个他们这个不明白只是简短的一句话，这里用他们当然是包括约瑟跟玛利亚，但是我们知道说就路加福音来讲，耶稣的这一位肉身父亲啊，约瑟呢，他被记载的事迹很少，但是对玛利亚的事迹被记载却是很多。那我们可以去理解到说五十节他们的不明白，但我们可以来看看他在第十九节啊，他谈到玛利亚他听到了这个牧羊人来找他们所说的这个话，那玛利亚就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那在五十一节呢啊，虽然他们不明白，那耶稣也顺服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来顺从他们，他的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那路加他在第二章就两次来谈到玛利亚，他把他所听到关于神的救恩、关于耶稣的事情，不管他是否明白，他都会记载说他把它存在心里啊，反复思想。那我所要强调的，对照第五十节这个约瑟，那我们就能够去了解到说，在人子的这一种特性上啊，玛利亚的这一个存记在心是被路加他所强调的。那这个也作为我们的一个勉励跟学习，因为有时候我们对于神他所行的奇妙的事情，我们或许啊，在很长的时间里头我们都不能够明白。那如果不能够明白，就像五十节那样轻描淡写，只是不明白就让他放过去了，那这样的不明白啊，终究是没有意义的。那如果能够像玛利亚啊经文所说的十九节五十一节存在心里反复思想，那这样当然神到了他喜悦的时候，人既然是把神的话、神的事情是放在心里，是反复的来思想 想要去明白。那我深信这样陆家他这样写啊，他是对提阿菲罗来讲是有积极正面的一个教导。或许提阿菲罗对陆家他所陈述的这一些事情他也不见得能够马上明白，但是陆家他是借着这两次描写玛利亚对这样的一个啊神奇妙的作为说话都存在心里。那我是啊最后用这个来作为互相勉励。阿门。